大家下午好，主内平安。这有一个笑话啊，就有一天晚上呢，一家人回到家准备晚餐，太太买了条鱼准备做糖醋鱼，在厨房开始准备了。然后呢，先生进来了，想帮太太一块做的，开始炒了，把锅支上了，把油放上了，然后太太开始忙活。先生在旁边说：“哎，慢点，你小心啊，火又开大了，油放太多了，赶快啊，赶紧翻鱼，要不糊了。”太太不高兴了，说：“我懂怎么炒菜，你别在旁边多说话了。”然后先生不说话了，先生平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开车的时候你在旁边唠叨个不停，我是什么感觉。”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喜欢教导别人，但是不喜欢被教导。我还有一个朋友，这人挺有个性，单位呢领导来布置工作，他有意见，跟领导顶牛，跟领导讨价还价，弄得心情很不愉快。回家了管教孩子，孩子也不听话，他挺生气，说：“我是你爸爸，你怎么回事，怎么能不听我的呢？”我们也常常都是这样，不喜欢服从别人，但是想别人服从我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以弗所书，我们系列讲座今天呢学习顺服这个问题。今天这一段呢是关于被圣灵充满系列讲座里面其中的一讲，也是最后一讲啊，给大家读一段以弗所书5章18-21节，在我们的程序带上第四页呢也有经文已经打上了。以弗所书5章18-21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段经文是对于基督徒的教导，不是对非基督徒的教导，是对基督徒的教导。说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信了耶稣了，你不要像没信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不圣洁，你现在像信耶稣了，就要追求一个不同的生活。因为信了耶稣的人，每个人心里都有圣灵内住，你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被圣灵充满有一些表现，什么表现呢？19节、20节、23、21节这些表现啊，有什么表现呢？第一就是一起唱诗来赞美主，然后呢感谢父神。第三点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四个词啊，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呢都是现在式的分词，是并列关系，表示的是一种持续的动作，也就是说他一直都是在做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圣灵持续的充满，是不断的通过顺服被圣灵来充满的，这样我们就能够持续的享受这种更新的福分。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节经文很特殊，为什么特殊呢？我们知道原文的圣经，新约圣经啊，主要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啊，还有一部分亚兰文。那么这个希腊文这个原文圣经呢，它是一句一句的这么接下来写的，它是不分段儿。后来这个圣经分了段了，给加上章节了，这是我们翻译过来的版本，无论是英文的中文的都是这样，翻译过来之后给它分了段了，按照段落大意然后给它加上了节号。但原文圣经呢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对于我们中文圣经的版本呢，这段这节圣经我们是翻译的是从中文圣经的和合本，还有别的中文圣经版本都是把它这一句放在了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那么英文圣经不同的版本，有一些就把它放在了第一句，放在下一段头一句，当然也有放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还有呢把它单单列出来作为一段放在那儿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经文呢，它既是表明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也是带出了下面的话题。下面什么话题啊？这是以弗所书的5章21节，下面22节一直到第6章9节讲的都是顺服的主题，讲的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听从父母，仆人要顺服主人。特别是在22节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那22节没有动词，这个那个22节的动词就是用21节的动词，所以这一节经文21节呢，它既是承上的也是启下的，非常特别这节经文。那么我给大家再念一下啊，咱们后面讲的什么，讲顺服。以弗所书5章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4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到了以弗所书6章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6章5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讲的都是顺服，也就是说从以弗所书5章21节开始呢，保罗的教导涉及到家庭生活这个层面的，但是不仅仅限于家庭生活这个层面，更重要的还有属灵的层面，也就是关于教会的教导。我们基督徒都是属神的儿女，生活在一个神的大家庭里面，如果没有爱心，很难让人相信我们有神活在当中。家庭里要没有和睦的话，也很难想象在教会里面能有和睦。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在圣经当中顺服是什么含义呢？咱们今天这个文化一谈顺服就让人反感，顺服基本等同于叫压制或者是保守。我们今天喜欢谈什么呀？谈自由，谈解放。当然了，很多解放是好的，比如说妇女地位提高了。我记得在中国我小的时候看到很多老年妇女70、80岁的，他们还裹着小脚呢，走路都费劲。现在到中国去你根本看不见这种人了。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国家在使用童工，比如说像阿富汗啊、尼泊尔啊、印度啊，童工应该解放。还有呢，有一些地方啊，这工人工作像奴隶一样这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个也是需要解放的。所以很多时候解放是好的。圣经讲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出来的。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存在这儿呢，是神特意把我们造出来的都是有神特别的心情的，神赋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无论我们是何种种族啊、年龄啊、文化呀、受教育程度如何呀，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大家一视同仁。这个顺服不意味着我们就低人一等，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在教会里面都是神的孩子，我们是合一的，在地位上平等，也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建立教会，所以就必须学习顺服，否则就没法侍奉。其实解放这个主题呢，也是圣经也包含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人类解放出来，把人从罪恶的权势当中解放出来。耶稣基督不歧视妇女，不歧视儿童，也不歧视那些社会边缘人。耶稣基督医病赶鬼，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人。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就是这个上个礼拜三咱们主日都是一个星期的头一天，那么也就是在前几天3月22号，在欧洲英国伦敦发生了一个恐怖袭击事件，有一个恐怖分子开车在伦敦的西敏桥上横冲直撞， 啊，沿途大量的行人被撞伤了，有些人伤重死亡了，有一个人还被从桥上撞下去了，撞到落水了。这恐怖分子开着车一直撞到了英国的议会大厦的围栏上面，下车之后呢用刀刺伤了一位警察，这警察后来伤重不治去世了，结果这个恐怖分子也被击毙了。所以这个人呢，恐怖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由，造成混乱，造成了被对别人的伤害，所以他需要顺服。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自由，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自由的前提是不影响社会的秩序，不造成动乱，不伤害别人。圣经当中讲要顺服权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顺服谁呀？需要考虑问题。无论是社会还是教会呢，圣经都告诉我们要顺服权柄。那么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来的。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从一出生就活在了权柄之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人是我们的父母啊，有人养育我们，监督我们，教育我们，这些人对我们有权柄。我们是别人的儿女，我们就要顺服，我们就要听从，我们就要学习。别人是我们的老师，别人是我们的领导，我们也需要顺服。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也是这样，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活在权柄之下。同时呢，神也赋予了一些人给他们权柄，让他们成为掌权者，能够管辖别人。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君王，有总统，有总理，有法官，有警察，那么在家庭生活里面有丈夫，有父母啊，有主人，特别在当时保罗写作的年代，那个时候还有奴隶制，这些人都有权柄，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们的，人们需要去顺服他们。所以我们说，虽然呢在神的面前我们地位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我们在价值上都是均等的，但是在社会当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具有权柄、运用权柄的这些人都是凡人，但是背后掌权是神自己，所以其他人应该尽力的顺服这些人，因为顺服他们实际就是顺服神。希腊文顺服这个词儿，它的意思是臣服或者是听从，原来本来是一个军队里使用的一个特别的术语，特别讲的就是军阶低的这些人要顺服军阶高的人，一旦打仗打起来之后，你必须要听命令，谁军阶高就要听谁的命令。后来呢，引申成为仆人对于主人的听从，或者是普通人之间的顺服。那么在这里这个顺服呢，指的是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和意志，来服从其他别人的意志。顺服这个希腊词，它核心的意思是次序。顺服呢，就是不坚持自己的想法，承认神所赋予的这个秩序，或者是社会的秩序，或者是教会里的秩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三节，保罗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四十节保罗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在后边保罗谈到各种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仆关系，他怎么说的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告诉妻子。第六章一节和五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对于儿女的要求，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对于这些奴隶仆人的要求。但是反过来保罗又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 所以这里并没有说你丈夫也要顺服妻子，父亲也要顺服儿子，主人也要顺服仆人，那到底怎么顺服啊？那样次序就乱了。神不是说要叫社会呀，叫家庭啊，叫教会呀发生混乱，而是说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当中，凡事都是有次序的，这个是神的心意。特别在教会里面啊，圣经当中有很清楚的教导， 希伯来书13章的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告诉你们，基督徒啊，应该顺服教会的领袖，应该顺服牧者。
啊，有人说了，那我就是不听你的，能把我怎么样呢？圣经也讲到了后果，你要不听从的话会怎么样？罗马书13章2到5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实际里很清楚地讲到了，他说不可杀人。那么礼拜三那个恐怖分子，他袭击杀人， 最后自己也丧命了，警察就有权柄来保护老百姓，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所以我们顺服神的命令呢，就自己蒙福；否则就要受罚。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你违抗神的命令，也是要受到管教的。掌权者背后是神，我们不顺服掌权者，就是跟神在斗。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斗得过神呢？
有人问了，那我就总是无条件的要顺服吗？那掌权者要有错误，我还顺服他们？回到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搞清楚，掌权者到底有什么错误？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人错了，他就是错了。神不会随便给人权柄的，神给这个人权柄，因为当时这个人是最合适的，否则神就不会把权柄给他，神就把权柄给别人的。 我们不顺服掌权者，唯一的条件是他明显的违反了圣经的教导，滥用权柄。所以我们需要熟悉、明白神的话。所以你要是不读圣经，或者是你根本没搞清楚圣经讲什么意思，就没法判断掌权者是不是滥用权柄。咱们不少基督徒信耶稣了，也不怎么读圣经，不太知道圣经讲什么话。 有一些呢，也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一知半解，对圣经理解得很肤浅，自己又骄傲，所以导致不顺服，被管教，那个并不是说掌权者的问题，他也没有为神的福音受苦，所以肯定是不蒙福的。那么，生活当中的确有这种滥用权柄的问题。 比如圣经就明确地讲，他说同性恋呢是神所厌恶的。在利未记20章13节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头一个人呢指的就是男人，换句话说，这是男的同性恋者。 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也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带偶像的、奸淫的、做异同的、亲男色的，这个讲的就是同性恋，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在加拿大、在美国都是这样，同性恋合法化了，这明显是滥用权力了。 这样呢，作为基督徒就不能顺服这个法律。在2015年7月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在美国合法。9月份的时候，就一对同性的男子 到肯塔基州罗万县办理结婚证明。当时办事的这个公务员呢叫金戴维斯啊 Kim Davis， 是一位姐妹，她是基督徒，基督徒姐妹。她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给你们发放结婚证件，因为这跟我的信仰是冲突的。但是因为她在违反美国法律了，结果被抓起来了，投进了监狱。她说，我宁可坐牢。他说，签发一个违反上帝对婚姻定义的结婚证，在证书上面写上我的名字，对我而言不是一件小事儿。这不是一个同性恋的问题，而是关乎婚姻和上帝道的大事儿。我已经收到了死亡威胁的信件，但我不能违背良心做事。感谢神，后来在很多基督徒，好多的基督徒的律师法官在努力之下，很快的就出狱了，恢复了正常生活，恢复了工作了。那么这是一件事情，明显的滥用权力，这个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第四到五章曾经记载，有一次保罗彼得和约翰呢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被犹太公会的人抓起来，他们讲耶稣啊，犹太公会的人恐吓他们，殴打他们，告诉他们，你不许再讲了，不许再讲耶稣啊！你奉耶稣基督，你要传道，要是教导的话，我们就把你驱逐出去，把你投入到监牢里去。他们说什么？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然后他们继续的向不信的人传福音，领人信主得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前赐下了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向不信的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这个呢是必须我们遵守的命令，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如果这个世间的法律抵制了主耶稣的大使命，这个是我们不能顺服的。基督教有史以来就一直在受逼迫，能够发展到今天生生不息，是历代基督徒不屈的跟邪恶势力斗争的结果。有好多基督徒为了传福音甚至流血舍命。最近有一位福音派的研究学者，他通过第一手的考察加上各个地区阿拉伯人民的报告，他得出结论说，现在基督教在伊斯兰的世界正在迅猛的发展。我们看现在有好多的穆斯林移民到了欧洲，甚至现在在移民到美国加拿大，但实际在穆斯林他们这个本土，现在基督教也在迅猛的发展。在过去20年，穆斯林成为基督徒的人数比伊斯兰教过去1500年信耶稣的人总和还要多。在巴基斯坦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印度尼西亚。在巴基斯坦估计有250万到300万重生的巴基斯坦信徒，原来是穆斯林改信耶稣了。沿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有好多的城镇和村庄好多人也在转信当中。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呢？是因为有好多好多的宣教士，原来主要是西方的，美国的，欧洲的，后来有好多亚洲的，包括南韩的和中国的宣教士到那边去传福音的结果，带领了好多原来穆斯林的信徒变成了基督徒了。所以福音在逼迫当中发展更加迅速。如果我们服从世界的法律不传福音，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所以当然如果我们不顺服掌权者，是因为这个法律，他定的这个法律是明显跟圣经教导冲突的，这个才是不顺服的前提。在圣经当中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告诉我们，不顺服是例外的，应该来顺服神所赐的权柄。那么今天我们这段圣经啊，保罗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刚才看顺服非常的重要，也特别的必要。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果被圣灵充满了，就应该来彼此顺服。我们刚才讲了，圣经当中神对我们顺服的教导是，权柄低的要听命于权柄高的， 因为神希望教会有规矩，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次序，不出现混乱。但是这里彼此顺服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听你的，你得听我的，你是牧师啊，我听你的，当然你是牧师你也得听我这个平信徒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那就出现了混乱。那么到底保罗在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保罗其实讲的是我们都要尽力顺服神，但是彼此担当对方的担子。我们尽力来顺服神，但是彼此担当对方的担子。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神的权柄是最大的，人就都应该来顺服神。顺服的榜样是基督耶稣显明给我们的。我们不断的教导啊，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我们这一位永生的主是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立教的根本其中之一就叫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地位相同，权柄相同，他们只是运作的功能不同，他们跟人的关系不同，但是他们三位在权柄上都是一样相同的。耶稣不断地确认这一点，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还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犹太人想杀耶稣，为什么呀？因为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里的神指的就是父神。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人类救赎的工作当中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呀，这个是不同的，但是在地位上没有高低之分，在地位上都是相同的，权柄也是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完成救赎计划，那么圣子顺服圣父的差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降尊为卑，成为基督耶稣。这个在腓立比书2:6-8讲得很清楚，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这个神呢，指的就是圣父。圣子没跟圣父说咱俩都是神，都是一个级别的，凭什么我听你的，凭什么你动动嘴我就得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这不公平啊。圣子没这么做，圣子甘心顺服。我们就不是这样，我们信徒之间常常都不能彼此的顺服。我以前在另一间教会，有一年圣诞节啊，我就找人，我组织来排演一个舞台剧，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找了一些弟兄，弟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天使加百列，还有就是约瑟，剩下不是演牧羊人，就是这个天君啊，这都很容易给大家分配角色了，弟兄都很好办，没问题。到姐妹出问题了，有一位给他安排了演伊丽莎白，这些姐妹不太满意，她想演玛利亚，这玛利亚只有一个人啊。后来总算协调的挺好，没出什么问题，但这伊丽莎白这姐妹心里一直都不太痛快，不满意。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都不够顺服，根源在哪里啊？都有罪，是罪造成的。那么罪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里来的，他们悖逆，违抗神的旨意，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他们悖逆呢？因为他们想像神那样具有跟神一样的智慧，换句话说，他们作为被造物，想要跟造物主具有同等水平、同等的权柄，这个是错误的。在这个世界，我没有任何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违反造物主。人本身都想要追求自己的尊贵荣耀，而不是单单的荣耀神。基督徒也是，常常我们这么想，我荣耀神，但是我对自己也得有好处。人呢，常常都是想自己做神， 我们也常常搞造神运动，把各个人都供起来了，当作神。这个富翁李嘉诚、比尔盖茨、那个马云啊，都是造神运动，毛泽东了这些人。所以呢，保罗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啊，基督徒不顺服、想要背逆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结果会怎么样，很可能要受管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管教不好受，管教这个滋味都是不舒服的。箴言19:29说什么呀？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在圣经当中提到耶稣基督常常说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换句话说，耶稣他是有审判的权柄的，他最后要审判。我们要想一想，要有敬畏的心。敬畏的含义是负面的，不过呢，圣经常常赋予给这个词有一些正面的意思。正面意思就是爱。希伯来书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既是管教他的儿女，也是出于爱。敬畏基督不仅仅是出于恐惧吧，也包含很大爱的成分。比如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深深地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尊重他，我们就不想触犯他，不想让他生气，我们就会顾及他的感受。我们想啊，经常做什么事能逗他高兴，满足他的愿望。所以呢，这种跟爱有关系的敬畏是爱的流露。敬畏神的人都会充分地认识到基督的大能和圣洁。在《使徒行传》9:31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当我们基督徒来敬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就会被圣灵充满。初期教会这样，彼此顺服，教会就特别的兴旺。上个主日啊，布莱恩牧师来给咱们证道，他讲的这个证道的内容呢，就跟彼此顺服有关系。他当时讲的是罗马书的15:1-13。那么在罗马书15:1里，保罗说什么呀？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7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当然了，接纳不是顺服，但是他们有共性。共性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关心别人的感受。我们应该尽力尊重别人的价值，因为基督就是这样，他关心的是世人的生命，怎么样来拯救世人的灵魂。所以他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基督的这种爱是舍己的爱，所以他希望他的门徒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爱呢，也是这样，不是以作为中心，是舍己的爱。这种顺服当然也是应该甘心乐意的，是基于对神的大能和恩典的认识，不是被强迫的。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愿意来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荣耀神，我们就会尽力的顺服神，彼此担当对方的担子，信心坚固的体贴信心相对软弱的，所以他就担当的担子呢多一些。那么信心这个相对软弱的呢，他也应该为信心坚固的来考虑，你看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担了这么多的担子，我就应该尽量的操练信心，让我的信心成长，慢慢强健起来，我能更多的替他分担一些担子，应该这样，这样彼此体贴，教会才能不断的发展，福音才能不断的兴旺。所以这个是顺服，我们都来顺服神，彼此的担待对方的担子，这个叫做彼此顺服。不是说你信心好，你就干这事儿吧，这事儿都归你干了哈，我不干了。甚至好多人就说，你们在那侍奉挺好，礼拜天我到教会坐一坐就行了，别的没什么我的事儿了。这个不是顺服神的态度。真正顺服的，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来侍奉神。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保罗特别用一个身体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互相彼此的担待。保罗把教会比喻成了一个基督的身体，他说每个信徒都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有些人可能是胳膊，有些人是手，有些人是脚。为了这个身体能够健康的正常行动啊，每个肢体都应该发挥作用，每个肢体也都有它存在的作用。你既然存在了，你就应该把你作用发挥出来。你是脚，但是你不走路，那要这个脚干嘛呢？那么这个健康的肢体啊，要分担有缺陷的那个肢体的功能。有如果一个肢体有伤有病了，不能照顾他自己，那么所有别的肢体都会出问题的，整个身体会出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左脚要是骨折了，我们怎么走路啊？肯定得用右臂拄着拐杖啊，左臂拄着拐杖啊，右臂可能也要拄着拐杖，然后用右脚来点地。你不能说左脚已经受伤了，我还拿左脚走，那人就倒了，这个身体就不健康了。所以当我们有软弱的肢体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健全的肢体、健康的肢体来担当它的软弱，这样我们整个身体才能够健康的运行。基督徒也是这样，大家必须能够互相的彼此的顺服，互相的担待，互相的照顾，教会才能够健康的发展。我们谈到彼此顺服呢，实际只有基督徒才能这么做，因为基督徒有圣灵内住，那么真的能够彼此顺服是由于圣灵充满的结果。当一个人一心就要荣耀神，一心来侍奉神，求神的国、神的义，为了讨神的喜悦来做事情，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标志。我们顺服，我们自己也蒙祝福。去年夏天我们教会搞儿童暑期圣经营啊，刚开始招生，招生是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孩子，咱们教会自己人手少，没有那么多人做，我们自己办不了，所以我就跟各个教会联系，咱们埃德蒙顿的姐妹教会、卡尔加里的姐妹教会，甚至美国的教会都跟他们联系，希望有帮手愿意来帮忙的都过来。咱们姐妹教会爱城华人基金会当趟的来了一大批人，卡城的味道基金会来了一大批人，啊，咱们美国的姐妹教会也有一些人愿意报名。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帮手，也不知道能招多少学生，我们计划呀招学生不超过六十个人。我自己呢很清楚，我干不了这个儿童施工，我教导不了，我没有这个经验，我也没有能力，但是我清楚这是神的旨意，神让我们做，那么我可以出来组织来协调。我就请咱们爱进的有一位姐妹叫柯汀恩，三十多岁，请她做带领的工作，因为她是专家，就是专门就是做儿童工作的。我自己负责协调，负责管理总务啊，后勤这些事情。那么他就找了很多的年轻人，一些大学生来，但是还是不够，人手还是不够。魏道来了，报名了，二十多岁的、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都有来了。美国从两个州啊，俄克拉荷马有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基督徒。德克萨斯一个人五十多岁。然后咱们教会，咱们这个爱城呢，宣道会城南堂啊，还有就是福音堂，还有一个探亲的香港教会的一个姐妹，这些人都加入了，都来帮忙来，甚至有不信的都来帮忙。后来神恩待我们，我们最多想要招六十个人，一共最后招了六十一个人啊。我们有些人是报名来的，有些人是介绍来的，有些是我们宣传的，还有我们到社区里的公园啊，一些操场啊，去跟他们来做宣传，给他们拉来的也有。那么这些人来了，我就要安排呀，给大家，我们用这个教会的厨房给大家做午饭、做晚饭，又请了爱进的一批姐妹，这批姐妹呢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这些姐妹过来帮忙来了，帮着做饭。 那么有些外地来的怎么办呢？得安排住宿啊，也没有地方，不断的祷告。后来神就开路，我们旁边有一位华人的针灸师，把他的诊所，正好他出去度假了，诊所这段时间不营业，把他诊所借给我们了，我们就能住进去了。还有一些人愿意开放家庭，也住到他们家里去了。美国人要过加拿大海关需要推荐信、邀请信，我这边就出了四封邀请信。我们去年 VBS 是8月15到19号，5天时间，8月14号晚上开会，一来我们一看，三位美国老人啊，其中这位老弟兄原来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也是宣教士教会的领袖，对，六七十岁了，几十年的信徒了，但是呢很顺服，我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我们安排他教什么他就做什么，大家都没有说这些不同的意见。那么柯廷恩就安排教导，这个时间表都给发下去了，大家都是非常的配合。每一天早晨我早早就到了，我来负责摆放桌椅啊、签到。美国这几位老人家也是，就比我稍微晚一点到，他们也是提前来帮我来负责签到、照顾孩子。特别感动的就是这个原来这个校长这位老弟兄，我们当时是穿教会的我们统一的这个 T 恤的这个套头衫，但是夏天热呀，他这个晚上出汗，他就把这个衣服洗了，但是第二天还没干，没干他说我还有一件黄色的这个 T 恤，那个我们那是黄色的，我把穿我这个哈，对不起，他一个劲儿跟我道歉啊，我说不要紧，这个可以理解，没问题。年纪大了，这些人上午教完了之后呢，中午非常的累，他必须要找地方睡一会儿，午睡一下。一般来说洋人是没有午睡的习惯，但是这个孩子就是太多了，另外他们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就给他安排到那个幼儿园那个小屋里来，沙发上躺一躺。他们一直都觉得很愧疚，很不好意思啊，跟我们道歉，这是都可以理解的。另外他们从美国南方过来，他们习惯喝一种饮料啊，叫 Dr. Pepper， 我就特意又去买这种饮料喝。我们后来 VBS 办得非常的成功，特别的顺利，我们给不信的这些孩子家庭传福音，跟一些中国家庭呢建立关系，现在还在保持这种关系。那么有一些信徒呢，因为在他们教会没有报上名，在我们这边报上名了，他们孩子得造就了，也特别的高兴。我们侍奉我们自己就蒙福。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舍不得离开，因为我们在一起侍奉啊，在这个当中一起经历神，这是特别棒的侍奉的经历。大家一块儿的来荣耀神的名，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顺服，相互的担当。有什么这边你有问题了，我赶紧就安排人来替你一会儿啊，互相的来支持爱护。我们感觉到神的大爱在我们当中，圣灵充满我们，非常的快乐。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说明年我们还要办，我说没问题，明年咱们还办。那么今年我们已经定好了，是8月21到25号，我们还要办。现在我已经发邀请了，愿意来的我们都欢迎。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信徒的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建立教会，我们就传福音，神就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也蒙祝福。顺服的标志就是彼此的接纳，不考虑自己的感受，而是考虑别人的需要，然后呢将荣耀归给神。这是圣灵的工作，神就是要荣耀他自己的名。那么既然顺服这么重要，是属灵的表现，是圣灵充满之后的结果，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彼此顺服的这个程度呢？第一，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学习彼此顺服就要学习谦卑。刚才我们读了腓立比书2章6到8节，耶稣自己就是以奴仆的形象甘心卑微故意顺服的，他这么做就是要给信徒立下一个谦卑的榜样，让大家来效仿。 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被捕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的那一夜，发生了几件大事，其中有两件事是对我们特别的有帮助，让我们学习彼此顺服的。第一件事，门徒们争论谁伟大，路加福音22章24到30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马上基督就要牺牲了，这些门徒还在争论呢，来争排名，谁排名前谁排名后。耶稣说，谁大呀？服侍人的才大，服侍越多你地位就越高。在福音书里，耶稣一再的强调，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你越想争名，在神的眼里地位越低，你越谦卑越不顾自己，在神的眼里地位越高。这是第一件事。在那天晚上又发生了第二件事。什么事啊？耶稣为门徒洗脚。当时给人洗脚是奴隶才干的事儿，中东地区灰土暴尘的，那时候很多人也没有袜子，就是光着脚穿着这个皮凉鞋在外面走，走一天了，进家门头一件事儿就是在门口有水缸舀水洗脚，把脚洗完了才能进屋，才能踩到这个地上去。耶稣给门徒洗脚，约翰福音13章里记载这件事情了。洗完脚了之后，耶稣啊讲了这么一番话，在约翰福音13章14到17节，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圣子能够顺服圣父的差遣，降世为人，并且甘心像奴隶一样侍奉人，这是因为他谦卑，耶稣基督谦卑，并且他要把他这种谦卑的美德传给他的门徒，要他的门徒来效仿。谦卑才会顺服，一个基督徒只有学这种卑微的态度，才能建立跟神跟人良好的属灵关系。使徒们后来不断地学习谦卑，被神重用。使徒行传记载，亚波罗是非常有学问的人，特别熟悉圣经旧约，他非常有讲道的恩赐，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对于基督的认识不够。百基拉和亚基拉这对夫妇就给他透彻地讲解福音，他也特别谦卑地学习，结果灵性大有长进，神重用他建立教会。彼得是主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曾经认为信心软弱，受到保罗的批评，但是呢，他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谦卑的领受。他后来更加尊重的保罗，他称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这些都是顺服的例子，顺服带来了进一步这是谦卑，谦卑带来了进一步的顺服证明顺服是被圣灵充满的确据。所以第一，如果我们想要学习顺服呢，就要学习谦卑。第二，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学习顺服呢？参与侍奉，参与侍奉。刚才其实我们在谈谦卑的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提到了服侍。耶稣他说了，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个不愿意顺服别人的人，这个绝对没法服侍人。反过来，参与服侍也能够帮助我们学习顺服。不服侍的基督徒呢，生命的成长很有限，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磨练， 学习不到顺服。你看看在教会里如果不服侍这个基督徒，他就不顺服，什么事情不从别人的角度考虑。人都是悖逆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喜欢听命于自己，别人听自己的，我不愿意甘心低头顺服你的。人都不学不到顺服的功课。咱们在座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跟人的关系上有问题，可能有些人呢跟这个家人关系有问题，有些人跟朋友关系有问题，有些人跟同事关系有问题，有些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关系有问题。那么如果想要改变这种关系呢，就必须从自己入手。不是说别人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改变不了别人。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改变了，别人也就改变了。改变自己能够通过参与侍奉来开始，侍奉别人就能够帮助我们学习顺服。我信主以后，神给了我很多机会来侍奉。我在读神学院期间，有一次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来找我说，你帮我接我两个儿子吧，大儿子呢上初中，小儿子上小学，两个孩子在不同地区的两间学校上学。那么他一放学的时候呢，我就叫我开车在他们学校外边等着，先接大儿子再接小儿子，然后把他们送回到家，每一次付我20块钱。这个事情别看很简单，但是我从当中也学了很多的功课。有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事情，时间表冲突了，我就去晚了，人家已经放学了，结果到那儿人家等了我一会儿了，我很不好意思。有些时候呢到那儿去等他们，他们有事没有出来，我要等他们，等完大的等小的他们也，我后边时间还有一些安排，也影响我的时间。所以就在这个接人这么简单的这一件事呢，学到了好多，学到了理解包容忍耐，也经常的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做的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些呢都是顺服神也顺服人的功课，这些都帮助我生命成长变化。我信主快14年了，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老我被神不断的修剪，这种变化是一点一点的来改变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改变了，并且是在不断的服侍当中被改变的。我是在服侍当中不断的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是一间年轻的教会，人手不够，有好多的机会可以来服侍。别看教会小，但是呢别的教会有的我们也都得有，主日崇拜得有，主日学得有探访得有查经得有，团契交通得有，儿童施工也需要有当然有一些没有，我们还要尽力的把它给提供上。所以你别看小，该少一点不少。现在问题就是做事情侍奉的人少，所以欢迎大家能来侍奉。如果你是基督徒了，你就有责任和义务来侍奉神。你侍奉呢与你自己也是有益的，因为会帮助你来学习顺服，会帮助你得到修剪。我们经常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了几十年了，但是呢生命还是原地不动，结不出什么果子来，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显不出来什么。几十年以前是这样，几十年以后还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服侍少，或者是根本就不服侍，不愿意被神修剪。修剪的过程常常是很痛苦的过程，圣经说铁磨铁磨出刃来，你到教会来服侍跟人相处，这都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服侍都要生活在这种痛苦和冲突当中，但是我们也没有选择，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既然你是教会的其中一员，你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就有责任来服侍。否则神耶稣说什么呀，你在葡萄树上老是不结果子，是枯干的枝条，我就要把你修剪干净扔到火里去。所以愿大家都来教会参与服侍，服侍人也服侍神，彼此的学习顺服，我们生命被改变，自己蒙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 感谢你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顺服。你的顺服就是舍弃自己，成就对我们的救赎。愿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明白真理，还没信主的愿他们早日接受基督，接受他牺牲的大爱。主内的肢体，愿每个人都追求被圣灵充满，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担当，彼此爱护。求真理的圣灵掌管我们的生活。顺服不容易，希望我们都能学习谦卑，参与侍奉，让生命不断更新变化，共同建立教会，荣神一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